酸甜苦辣咸，
咸酸苦辣甜，
咸咸的，
很酸呐、
啊，好苦啊，
太辣了，
真甜呐、
啊，人生五味平。
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你收听。
新乡小站。
各位新乡小站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凯纯。大温地区信友堂牧会的洪宇建牧师再一次来到我们有问有答节目当中。今天呢，我们给牧师带来的是一个整章的圣经、啊、是在圣经的路加福音啊第16章当中耶稣讲的一个比喻。那这个比喻呢，有很多的人都不明白，甚至是我们的基督徒都不明白，就是讲到有一个财主的管家，别人呢就向他的主人告这个管家啊是浪费主人的财产，那主人就把管家叫来了，说我听见这件事，你把所经营的你都交代明白，因为我不能再让你做我的管家了。那么这个管家心里就说，哦，主人要辞退我了，那我将来怎么办呢？我要去锄地也没有力量，我要去讨饭呢又很怕羞，我知道怎么做了。他就把欠他主人债的一个一个都叫来了。头一个说，你欠我主人多少啊？那个人说，哦，我欠了100篓油。于是管家就说，好吧，拿你的账来，就写50个吧。又对另一个说呢，你欠多少啊？他说，哎呀，我欠了100担的麦子。那管家就说，好吧好吧，拿你的账来，写80吧。然后呢，耶稣就说，主人就夸奖这个不义的管家做事聪明。后面经文就讲到说，因为啊，今世之子在世事之上较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接着耶稣就说，我又告诉你们，要借着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存的帐幕里去。又说，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倘若你们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心，谁还能把那真实的钱财托付你们呢？倘若你们在别人的东西上不忠心，谁还把你们自己的东西给你们呢？然后这个也是我们弟兄姐妹们很喜欢的一节经文，就是说一个仆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能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大概的经文的意思就是这样。我们看上去啊，这个管家真的不太忠心也不太好，可是却在这里我们看到主人还夸奖不义的管家做事聪明。这个主人怎么会这么做呢？更不理解就是耶稣为什么用这个比喻来教导我们呢？
凯传的确是的，这一段经文呢是常常让人感到迷糊，有很多难解之处。但是呢，我说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要抓住最后耶稣的总结。我认为这个比喻最重要的就是说，财主的管家他是在替别人管东西，但管别人的钱财的时候呢，他自己为自己占去那不义的钱财浪费，就把这个钱财呢用在自己的用途上。
对，
这肯定是主人不忠心。
对啊，
对吧？对主人不忠心的话呢，主人就要辞退他。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他要为自己以后的出路来考虑和打算。在这一点上面呢，那今世之子呢还至少一个为以后的出路有安排的想法。所谓光明之子，你想到没有？你将来怎么想？我今后要往哪里去？我自己的出路未来是在谁的手中？这件事情就需要我们光明之子真的要来跟随主的话，一定要把这问题想清楚。
就是什么叫今世之子，什么是光明之子，
所谓今世自止呢，就是说认为自己一生呢就在这个世界上，所以呢现在的一生就是他的全部。对他们来讲没有什么来生，更没有什么永恒。那比如说唯物主义者就相信物质是第一性的，精神是第二性的，所以如果我们的物质没有了，精神也随着消失，我们的身体灭亡了，我们身体死了，所谓人的灵魂也就不存在了。之所以灵魂不过是身体存在的一个功能，不可能独立存在，所以呢也没有真正的所谓灵魂永存的这么一回事。是这样想法的人呢都是今世自止。我刚刚讲的是从哲学上啊，比如说国内的无神论的教育啊，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都是相信这个，是从哲学上来相信。但是有一些人，他们呢其实没有什么哲学观点，但是他们过的日子呢就是所谓的今朝有酒今朝醉，所谓的醉生梦死的日子。他认为人生在世就是享乐二字，这样的人呢都是今世之子。
那光明之子呢？
光明之子在这里呢，耶稣当时说，我来到世上就是世上的光，凡跟随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行走，不要得着生命的光。从这个意义上，光明之子只有那些啊跟随耶稣基督的门徒，也就是被主所招来的啊，是靠主得救的那些上帝的儿女，被称为光明之子，因为他们得以见到真光，能够在真光中行走，能够看到那世上的大光，不为这个世上的各种各样的人文的人本学说牵着跑的人，跟随耶稣基督，指认耶稣基督是为他救主的人，就是光明之子了。
那这个就明白了很多。这个不义的管家，他其实做事是蛮坏的，我们就理解不了。
这个不义的管家，他有两个坏。第一坏，他投靠了世上的主人，他以为世上的主人就是他唯一的依靠。你替那个主人做管家，可主人并不能管理你的一生。你将来的灵魂，这是主人肯定不能负责的。你认为你投靠的主人是你唯一的主人，你这就错了。第二，你的错，你投靠的主人本来你在工作上向他负责，这是对的。神说，对吧，我们做基督徒的，我们该做什么就应该做什么，这件事情要有诚信。可是那个管家又不诚信，为自己的利益浪费主人的钱。所以是这个角度来讲呢，因为这个主人也是今世之子，那么当他对不起主人的时候，对不起，主人就要对不起他了，主人就要把他解雇。主人不会给你留一条什么悔改啊，什么出路，那么你只好为自己打算了。那你为自己打算的时候呢，你就再做一件不好的事情，本来是对主人的钱财不忠浪费就是不对了，然后呢用主人的钱财去结交朋友，去欺诈，这不是更不对了吗？
对啊，
这都是不对。但是主耶稣没有说他这个不对是对，最主要是借那个主人夸奖你倒聪明，还会学的给自己留一条后路。在这一点上面，主人也不得不佩服那个管家。主人这样讲肯定是讽刺的嘛，夸他聪明，哇，我还以为你就这点本事啊，没想到我要解雇你的时候你还伸出其他的本事，你这一点我倒没料到啊，你真干得不错啊，你这小子啊，这就是我们要说是饺子的。所以主人就夸奖他聪明，你居然还会给自己留后路。从这个角度来讲呢，连今世之子都还知道给自己留后路的做法是聪明的。可是我们作为光明之子的时候，我们想不想到我们最终一天要到主那里交账呢？如果我们光明之子，我们救主如果不要我们，我们就连这一点再为自己留后路的事情也没有了，就被扔在黑暗里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耶稣就说嘛，我告诉你，借助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到钱财无用的时候，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存的帐幕里去。其实在世上面，我们很多事情上面，我们所做的事情，我们赚的钱，我们用的钱，在今世这里面有一句话，就是到钱财无用的时候，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存的帐幕里去。这个他们是指谁呢？如果是今世之子，就没有所谓的永存的帐幕，因为都是不幸的人，都要一起灭亡的。如果讲有一个永存的帐幕，你想一想，这个永存的帐幕在谁那里？实际上意思就是你的真正的中心 不在这个世界上，你真正的中心应该在神那里。所以你对今世自己的中心，你要把它转化为对永恒的上帝的中心。这叫做借不义的钱财借借朋友，就是说你要在这件事上做一个转换了。当然上帝是不是说，哎，你拿不义的钱财来贿赂我吧，我要你这不义钱财。上帝不是这样的，上帝不需要钱，
对，这个也会，
上帝不需要钱。上帝并不是说，耶稣说你应该把这些不义的钱财不要给他们，给我吧。
好像我们会在这儿真的有误解，比如说有的人他是靠这种黑道各种不好的赚来钱，然后他就觉得说良心不安，那我到教会去捐一点呗，反正我把这个不好的钱捐给教会了，那我至少洗刷了我的良心的不安。那因为圣经里有这一段嘛，那我就是把不义的钱财转化成用在将来我去买一个永恒。
这里绝对耶稣不是这个意思，就是上帝不是要你这些所谓的不义的钱财。如果你们不义财是抢劫偷诈来的，哎，你用这个你去偷点钱给上帝吧，你去抢点钱给上帝吧，这个绝对没有这个意思。为什么呢？因为圣经处处都告诉我们的神是圣洁的。
嗯，
神不是因着你给神有些什么钱，上帝就可以就觉得你是个好人。最主要是你要悔改认罪。
那所谓您说这个不义的钱财，是不是不是我们理解的什么不好的钱财？就是说这个不义的钱财的它的定义在哪里？
所谓不义的钱财呢，如果在世上的钱财是不会把你接到什么永恒的账目里面去的，永恒的账目里面钱财是没有用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
那这个不义和那个真实的钱财是不是它有一个对比啊？
对，的确是有个对比。所谓不义的钱财呢，广义上来讲呢，就是我们今生今世的我们所做的这一切
都应该算不义的吧。
对，你把这个钱财只看的是今世的用途的话，
就是不义的，
就是不义的。因为你不把这个钱财的来源搞清楚，你不知道真正养活你的是上帝。我就是一分公家一分货，我的钱从人看来很诚实，但是你认为都是靠我自己赚来的，跟上帝有什么关系？既然是我做来的，全部必须要为我所用，
这就不义。
从这个意义上就是不义了，对不对？
对，
你说话很好，从这个意义上就肯定是不义了。你并不是讲的我的不义的钱财一定是抢来的钱偷来的钱，工作赚来的钱就是义的。在这里不义的钱财呢，从更深的意义上来讲，我们作为一个罪人，我们在世上，我们在处理钱财上的时候，我们都不知道这个钱财如果不归给神的话，本身就是不义的话，那就是不忠心了。
对，
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作为有些基督徒，他认为我就是上帝财产的管家嘛，我一切的都是属神的，我不过就神把我摆在这个位置上替他管理，所以呢，他觉得有圣公上要用的他就拿出来，慈善上需要就拿出来，那他认为只要有吃有穿就当知足，他就以这个方法来安排自己。因为他根本认识到这个钱财如果认为是我自己的，完全由我来花，这就是不义的了。根本的认识到钱财的来源是出自于上帝，本身是为上帝所用的，才能够让钱财回到他真正的用途上。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他就得到了真实的钱财。所谓真实的钱财就是什么？你明白了，你今天所得的钱是来自于上帝，钱财就是真实的，因为它的真实性向你显现了。那么有的时候我说，为什么神让有些真的忠心良善的人他致富呢？成为富人，
富有，
成为他富有，他致富他自己不会腐败。就像亚伯拉罕啊，很富有，上帝给亚伯拉罕很多的财产，但没有觉得亚伯拉罕有财产他就以为自己很了不起。他很清楚，比如说他在五王跟四王的战争当中，他就把罗德救回来了嘛，因为罗德坐在索多玛，索多玛王都被他救回来了嘛。索多玛王就从世人的角度来考虑，哦，我要把这些战利品给你。亚伯拉罕说，你的一针一线我都不拿，因为我并不是为了贪图你的钱财来做这件事情的，所以你别忘这方面打我的企图，因为我不是为了贪图你的。索多玛王是一个腐败的一个典型，所以从这种角度来讲，亚伯拉罕很清楚他不要那些不义的钱财上面有份。当罗德问他要地的时候，你看哪里好？亚伯拉罕，我是你的叔父，你是我的侄子，你是我带来的，哪有这种事情，应该是我是有支配权的，你却来跟我相争。但是亚伯拉罕却说，好吧，由你选，你愿选什么。结果罗德一狠心把这个平原的富的地真好意思全部选给自己， 亚伯拉罕好吗？他当时就说了，为什么呢？我们骨肉不可相争啊。因为什么呢？这钱财如果我们认为这个是我们生活的目的的话，比亲情还重要的话，我们已经在这钱财上都是不义了嘛。所以他绝对不会在这件事情上面去争，所以因此呢，上帝就给他真实的钱财。结果这些事以后，上帝就请他看，就是告诉他，这块地我都要赐给你，更大的都赐给你。结果罗德要回来了，他要回来也没有拿回来，他最后逃到山上，在山洞里，
嗯，
对不对？
对。
但亚伯拉罕就真的把这块迦南罗德要的地全部给了亚伯拉罕的子孙迦南地。
嗯，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我认为一个很深刻的认识就是说，如果我们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心，谁还能把真实的钱财托付你们呢？这里面就一个财富观的问题，基督徒的财富观。我们基督徒怎么样看待财富？如果我们把这个财富看成自己的话，你在这个钱财上不认识是上帝赐给你，是属于上帝的，你就把财产归给你自己，是认为你自己完全是你自己来的，那就是不义了。所以这个钱财本身都是不义的。第二，为什么这个钱财会不义呢？因为你对上帝不忠心，你实际上是把属于上帝的看为自己的了，明白了吗？
嗯。
所以这个钱财就成为不义的钱财。就是说我们常常觉得，如果我把属于别人的钱财抢占为己有，不管用偷的方法也好，抢的方法也好，这个钱财是不义的。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当我们不信神的时候，就把世上拥有的这一切都觉得这是自己当有的，不是上帝的恩典，不是从上帝来的，而且也不是属于上帝的。就是说这个财产的根本来源、归属、所有权不是上帝的，其实我们在世上不过只是个管家，
就我们认为他不是上帝，
不是
上
帝的，所以我们就肯定会不忠心。怎么呢？就像那个不义的管家一样的、
哦、
那不义的管家呢，他就把他自己管的钱呢当做自己的了，来自己用。所以呢，这个钱财对他来讲看成自己是不义，然后在不义的事上他在做不义的事情，就是不忠心。
对，
是不是？
对，
这都是这样存在嘛。
所以就是您把那个语气读出来了，就是主人就夸奖这个不义的管家做事聪明。这个我们角度啊，是从如果正向的想，你就真的理解不了。像您刚才读的那个语气说，哎，你真行啊，你还有这一招呢，对吧？
是啊，
这个一下就明白了。哦，嗯、原来其实他那夸奖是反向的。
是
啊，然后也明白一条，就是说关于这个
钱财的义和不义的根本解释是什么。
对对对，这两条就解决一个很大问题。
对对，就是嘛，我们觉得把别人的财产据为己有，我们就认为这是不义。
对，
但是我们把上帝的财产据为己有，我们就没想到这是不义。
对, 对，
但是凡不认识神的人都是这样。
嗯，
所以他都认为我的钱我来用，就算他说我不用信耶稣了，但是我可以给教会捐点钱，那也是不义嘛。因为你认为全是你的，是我给你，你应该看在我的份上，
对对，
你来奖赏我吧。
对，
这也是把钱的来源又看错了，本来就所以他也会做不义的事情。上帝是义的，他不会接受他不义的贿赂。但是那个不义的管家去找债主的时候，欠债的人当时惊世自责，就会用不义的方法互相来对待，对吧？你对我好，我对你好。就像一个人的主人钱财被一群强盗抢去了，强盗里面互相很讲义气，互相来分享，
对
对
对，
这主人看了你们在干什么呢？
对
啊，但是他们觉得，嗯，我们很讲义气，我们很守信用，这有什么用呢？
嗯，
上帝看你，如果你在金钱观上面，你如果不认识这个来源是真正的属于上帝的话，上帝是不会把真实的钱财给你的，因此呢，你也得不到天上永恒的那些上帝要赐给我们的永恒的基业，那是真实的钱财。其实真实的钱财其实就是我们自己的生命啊，我们的灵魂能够被神拯救来到他那里，才可以讲其他的事。到将来的那一天来讲，钱财都无用了，这时候你到哪里去？如果我们被丢在黑暗里的话，你一定要想清楚。所以这才是耶稣要跟这些门徒讲的真正的意思。倘若你们在别人的东西上不忠心，谁还把你们自己的东西给你们呢？任何的东西都是上帝的，如果我们在上帝的东西上不忠心，那上帝还会怎么把自己的东西给你们呢？本来要给你们自己的东西，我们自己的东西就是我们的生命、
哦、就我们自己的生命，
我们的自己生命。耶稣说，一个人占到了全世界，失去了生命又有何益处呢？又有什么能够换取自己的生命呢？
那别人的东西是什么？
别人的东西就是一个广义的，你在别人的东西不忠心、
哦、
假设你跟朋友交往的话，你对朋友的东西不忠心， 对吧？朋友能会照顾你的利益吗？朋友发现以后他肯定也不会照顾你自己所需要的东西。你对他不好，他为什么对你好？
哦，
就是这样子、
嗯、
这是一般的，但是可以推到我们跟上帝的关系
上。哦，这个意思。
对，对，上帝交付给我们的东西我们不忠心，明明是他的、哦、我们占为己有，来照着自己的意思用，上帝怎么还会把真正应该给你的东西给你呢？
就是上帝怎么还会把应该属于你的那真正的生命，将来永恒的生命给你？
给你呢？怎么会把永恒给你、哦？
因为你根本对上帝不忠心。
对啊，
嗯，
这件事情呢是由小及大的，就是在世上的时候都是这样，何况我们跟上帝呢？所以呢，耶稣说，一个仆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你要讲清楚了，你不能侍奉两个主。又想将来在上帝那里给我留一条路，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马门就是钱财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侍奉神就必须完全的侍奉神，应该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的爱主你的神，就是说完全是舍己的侍奉神，一定神在你心中是最大，大到什么？大于你自己了。如果我们说我们去敬拜神啊，哎，你信神啊，将来有好处啊，你是为着看着上帝给你的好处来信，你还不是真的信神？如果上帝把你好处拿掉呢？
不信了啊。是不是真的？我们到底真信了没真信？就是这一条，如果上帝把你的好处拿走，你还会信吗？很多人可能就说我不信了，没好处了我还信他干嘛？其实今生的好处都是没有用的，就像这今生的钱财都是不义的一样哈。
如果把今生的钱财只看着是今生所用，只看着属于自己，那钱财本身就变成不义的钱财了、嗯、因为本来应该是属于上帝的，我们不过只是上帝在他今世财产上的管家，所以我们管理这笔钱的时候要从上帝的心意来管理来用，而不要像那个不义的管家按照自己的意思来用。耶稣用这个例子呢，就是就告诉那些要跟随他的门徒，连那个不义的今世之子他还会为自己考虑一个后路的安排。
你们光明至死都不知道，
都不知道你们真正的后路应该在哪里，
就是真的要给自己留后路。
生命不在乎几寸残忍，只在乎他造物主灵魂时刻在他里面安住。人生不知足，灵魂已无处，人生只匆匆，灵魂不安舒。慈爱天父若永恒住处，活水长流，永远生命树，灵魂的安舒，灵魂的住处，只要今天不在乎财物，只要今天在乎永恒住，灵魂的安舒，灵魂的住处，只要今天不在乎财物，只要今天专注永生中。人的生命不在乎家当丰富，人的生命不在乎几寸财物，只在乎他造物主是否在他里面安住。人一生不知足，灵魂已无处，人一生只匆匆，灵魂不安舒。慈爱天父有永恒住处，活水长流，永远生命树，灵魂的安舒，灵魂的住处，只要今天不在乎财物，只要今天在乎永恒住，灵魂的安舒，灵魂的住处，只要今天不在乎财物，只要今天抓住永
各位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